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量。立藏本来护着龙经八七情无垢空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在宣讲即万法的空性。即万法的空性，实际上也是即万法的实相。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也是对于后学的弟子呢，揭示了这种实相的存在。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空性的教义啊，在整个佛经当中，在佛陀的教言当中呢，实际上是属于一种非常不可替代的一种本体，一种位置。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它实际上是一些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呢，整个佛经的精华，整个佛经的核心呢，也是这个空性。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佛经当中缺少的空性，或者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缺少的空性，那么佛陀和这些大德曾经做过比喻呢，就像一个人，他就说已经没有了这样一种生命一样，就像只留下一具尸体，那么就是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生命力，剩下一种尸体而已。那么同样道理呢，就是说佛陀的教言当中，如果说没有了空性的话，那么所有的布施持戒啊，所有的这样其他的修法呢，只是成为一种尸体的修法，没有办法真正的按照这样修法来获得殊胜的解脱。当然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修法来获得人天的福报啊，那后世转生善趣等等，这个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说要真正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是没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要真正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那必须要，那么就说是这个消尽烦恼障，消尽人我执。那么人我执的正对治呢，就是人我空性。所以说如果在佛经当中没有了人我空性这个修法，那么小乘的解脱道已经没有了。那么如果在佛经当中没有了二我空性修法，大乘的菩萨道也就没有了。那么就是说没有般若的空性的这样一种布施，没办法到彼岸，持戒呢没办法到彼岸，乃至于你的禅定呢没办法到彼岸。因为说呢，从这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佛经的确就是成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就成了佛经的这样一种精华了。密宗当中的这些大手印修法、圣愿次第啊等等的这样一种修法，实际上也是在空性的基础上如是的建立了。那么如果说是有了空性呢，就会有这些圣愿次第。那如果没有这样空性呢，叫生愿次第等的修法呢，也绝对成了一种实质性的修法，只是一个观自己是这个本尊呢，观这个气脉明点呢，就成了一种一般的修法了。就成了一种预设的因，就是说色界和无色界的因，那没办法真正的成为一种解脱道。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空性的这个修法呢，在佛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既然空性的修法在佛经当中如此重要，那么对于修行者我们呢，实际上呢，我们是也是要这个跟随这样一种体系，跟随这样一种这个实心啊，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精华，如是的进行，就说是这个修持。那么一万法在觉得空性的时候呢，很多大德呢就是讲空性的修法，二转法轮当中的修法呢，主要是破除我们的实执，破除我们的所有的执着心。那而这种实执呢，就说是像一层迷雾一样，没办法让我们看到一些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呢，我们真正要看到万法的实相呢，必须要把这个迷雾必须要这个遣除掉。如果有了迷雾呢，就没办法看到。那么这个迷雾是什么呢？这个迷雾就是种种的分别念，种种的分别心。所以说这种分别心呢，再来在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有些呢，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当然算是一种分别。还有一种分别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别我们就已经忽略了。实际上这种分别呢，已经变成了一种固态，它已经不再是那种单纯的总相的分别念了，已经变成了自相。那么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像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啊，实际上呢，这些都是分别念。但是呢，这种分别念一旦进行长时间的串习之后呢，它已经就是非常稳固了。它已经从这些铁块啊，从这些石头啊，从这些广大的这些地球啊等等，从这个方面呢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分别心如果再的串习的话，它就会显现成这些样子。那么，实际上我们反过来讲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说是这些地球也好，这样一种这个有情界七世界，它显现成这些东西，那从反过来讲的话，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别念，它只是一种分别而已。但是呢，这种分别念它已经是串习的比较深啊，比较这样稳固，所以说呢，我们已经不把它当成分别念了，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存在在我们的这种心之外。但是呢，唯识的教义告诉我们呢，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心的变化。那么中观的教义告诉我们呢，实际上这一切呢，它就是一种空性的本体啊，都是空性的本体。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一步一步的抉择，一步步的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切实际上是以心假立的，它 它是心变化的，所以说要让它消失呢，也是在心上面去，就是说是这个在心上面去这个修行，在心上面去呢，就做很多这样一种修行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就要开始这个内观啊自己的心，通过内观自己的心的方式呢，一期的这样一种这个幻化，它终究会啊，就说是这个消失在法界当中。那么，按照大乘经传论的观点的话，在修行这些这个在修行佛法的实际在修持的时候呢，首先这些分别当中呢是比较就是说容易的一种相，首先是消退，首先是消退。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明显的这些分别念呢，还有说我们在这个脑海当中想象出来这些影像，比如说这个白骨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它这个串习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说首先是把这一类的。设法把这一类的幻象首先是容易消尽，你是说这一类的法也是最先消尽的。然后呢，把这一类的幻象消尽之后呢，第二步呢，就是现在已经现为似乎现为自相的啊，这些就是说是三皈大地啊，这我们的身体啊，这些慢慢的把这些法呢也要消退，因为它毕竟只是分别念的一种幻化而已。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把这个分别念还没有完全的消尽的话，那么这些法它是没办法彻底的消亡的。当我们真正的证悟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三皈大地呢，这些都会消亡。密宗当中呢，它有一种最后呢把身体完全消亡的这样一种修法，大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当中有这样，实际上呢原理就是这样的。那么它原理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这个身体呢是属于业惑形成的，它属于业惑形成。所以说当你这个修行者在这一世当中能够把你显现这个身体的业惑如果能够消尽的话，那么就是说当你在死亡的时候，那么就可以你的这样一种肉身呢全部都已经啊，就说是连微尘都不剩下，完全消亡。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切的身体也好，心也好，还有在其他的这些三皈大地也好，没一个不是我们的业和惑来消尽的，那就说组成的。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是相合于实相的。当然就是说对于一般的凡夫人讲，一下子要让我们就是说彻底的消亡在法界当中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在引导的时候呢，佛菩萨也是首先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一切都是无自性的，让我们来了知现而无自性。当我们在能够接受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对这样修法能够产生一定的觉受的时候呢，实际上还引导我们了知说一切都是离系的本体。那么就实际上在法界当中呢，这些所谓的身体也好，这些所谓的如梦如幻的现象也好，在法界当中呢，实际上一丝一毫都不存在的，一丝一毫都没存在过。这个方面我们最后要接受这个大离系的这样一个本体，大离系的观点它不是一种断灭啊，它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我们认为它存在呢，它就是一种真义，它就是一种分别。所以说现在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对于我们所执着的法反复观察到底它存在还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么有什么过失啊等等，通过这个方面的问题来让我们知道从设法到一切知之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和心识面前的所有的法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够成立的，全都是离系的空性。这样一种这个证件，这样的实相呢一定要觉知出来。当然要觉知这样一种本体，要觉知这样的实相呢也需要一定的福报。那么因为在有些人在学佛法之前呢，他就说是就说想到有一个解脱到的佛果可以获得。那么后面如果学习中观之后，他就所有什么都不存在了，从设法到一切知之间都不存在了，他就会升起很大的恐怖心。是吧，升起很大的恐怖心呢就会发生两种这样一种反应。那也许第一种反应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恐怖心开始退失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第二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恐怖心呢开始诋毁这样的修法，都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大的过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习佛法的时候，尤其对于空性的这个法门呢，它也不是特别的容易了知的。因此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即便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了悟，也是要发愿以后通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学习中观的这些人呢，或者学习般若的这些人呢，有一个比较共通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就是认为这个中观比较简单。实际上这个中观比较简单，它只是说当你学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对这个词句比较熟悉的时候呢，它的一些推理的方式你能够比较熟练的掌握，就觉得中观很简单，反正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文句观察之后呢，就了知一些不存在。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文字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不是特别复杂，不像句首啊，不像音名啊，像这样很复杂，但是它的意义的确是非常的深的 啊，意义非常深。他因为就是说，他意义他的所缘意呢，是讲的是一切万法的无分别的这本体，一切实相的本体。而我们的心呢，总是处在有是非的分别当中转来转去的。所以说，我们真正要啊，就完全通达这个空性的话，除非我们的心和这样一种文字所表达的这个所缘意呢，完全成为一致的时候呢，我们说真正的对于中观就可以通达了。因为中观它是一种属于一种中道，它是一种般若实相的一种意义。说这个般若的实相意义，通过分别心很难与真正的正确的去安立一个所缘，很难以真正正确安立一个所缘。所以说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对于这个文字呢有点熟悉，所以我们认为哦这个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从皮毛上面呢大概对于空性单空方面的有一点点了知，我们认为这个方面是这个比较简单。或者就是说我们在内心当中呢对于空性升起了一个定解，认为哦这个是不是一种证悟啊。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这个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实相它就是这个空性就是宣讲一些万法实相的这样一种真理。它也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也不是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容易理解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就说是这个一遍一遍学习，他的这个体会都在不断的变化，对中论的这些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呢？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深入，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空性对空性的认知呢也会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空性的时候应该知道，他这个空性的修法呢，他就是如果缺少这个空性呢，的确所有的修法所有的佛法就说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修法也没法安立了，所有的人没办法通过修习佛法获得成就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修法的确是没有办法没办法替代的，没办法缺少的。只要真正想要求解脱道的人必须要准确的掌握空性啊，必须要非常准确的掌握空性。所以说呢，我们要真正非常准确的掌握空性呢，龙树发这个中论呢，它就是属于一种根本的推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中论当中二十七品当中所讲的所有的推理都能够这个很熟练的掌握的话，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通过这些推理的了知一些万法，也就是说我们所执着的一些万法呢为什么不存在，为什么是空性的，从色法来自于心之间为什么是空性的，在圣意当中离析圣意，在眠当中的始终如幻呢，这些这些见解的逐渐逐渐在内心当中就可以升起来。那么升起来之后呢，就给我们后面实修空性呢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那么对于这个中观的修法来讲，它就是观察，反复的就通过我们在中论当中所讲的这些词句呢反复去观察，反观察之后内心当中就会产生一种空性的这样一种觉受。那么就说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修法呢，比如说其他上师啊，还有其他的修法呢是密宗啊、大圆满等等其他的一种修法。但是呢在显宗当中修空性的话只有观察，通过不断的观察的方式呢内心当中升起体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空性呢必须要通达，而且呢在很多这些密宗的前行当中，比如说法王那么且在紫心性的这个注释当中呢也是把这样一种这个离多因啊空性的这样的因呢作为大圆满修法的一种前行，把它作为一种前行破心房，迫使我们的内心的这样一种实有，把它作为一种前行来进行修持的。所以说如果你在通过修前行的时候对于空性能够有所体会有所感受的话，那么在修正行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误入那种本来清净的这样一种正见。那如果没有一点点的体会的话，真正要一下子从这个很强烈的实质心一下子到达了一种本来清净的这样一种境界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一辈子把空性作为正行来修持也可以，你要如果想要以后要修密宗把这个空性作为前行来进行修持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内心当中如果一旦能够升起这个空性的觉受的话，那么就说是内心当中的很粗重的实质心它是绝对无法升起的。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实质啊，很多的烦恼都是源对于这个我们所见所观所闻的一切法的一种不认知不认知的缘故呢升起了实质，通过实质呢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等等。所以说如果能够对于单空都有所体会的话，内心当中粗重的烦恼一定是没办法升起的。那么我们现在之所以说学完中观之后烦恼还很粗重的话，实际上就对于乃至于单空我们都没有真的去体会。有的时候我们在学应成派见解学很多的时候呢，往往会就说低视这些单空的修法，觉得这个不究竟不了义。但是呢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也许是究竟的了义的法，但是呢对于究竟最了义的法我们的这个相续暂时还跟不上。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最了义最究竟的法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暂时来讲也是用不上的。所以说呢首先如果能够把单空的这样修法在相续当中升起一定的觉受的话，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说一个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也是非常快乐的。为什么以前就说是障碍自己 修道的一些粗重的烦恼，它不会生起来的，它可以有效的压制住。所以像这样在这个基础上去发菩提心啊，去修持其他的很多不是持戒的人修法呢，可以说是得心应手。那么我们就只是讲了一下这些学习空性的这些它的这个本体啊、必要啊、它的果啊，从这方面呢做一个介绍。实际上就是让这些让我们所有的人呢，对于空性不要放松，对它的这样一种闻思修行，不是说我们学完这一遍之后呢，就永远好像学习空性的这个事情就永远结束了，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还要反复的学习，再再的学习这样空性，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教法当中空性的这样一种观点最殊胜。所以说上师那么去给我们安排的这些学习的这样一种内容当中呢，也是中观的这一部分占了很大一部分。我们学了很多这样一种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从我自己呢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学入中论，然后呢也是学到现在还在学这个中观。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中观呢，是我们还是要再到去体会，尤其是自空中观呢，它是成为一啊他空啊，成为就是说密宗啊等等很多修法的这样一种基石一样的东西它基础一样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把这个搞通之后呢，其他的很多修法可以容易接近。如果这个没搞清楚的话，其他的很多修法你要准确理解他空非常困难，要准确理解密宗当中的很多见解也非常困难。所以说如果有了它的话，那么其他的很多这些见解啊修行呢都可以就说是这个次第而上。那么就说是现在我们也是继续讲这个27品的内容，就观其间品。观其间品呢，这个地方讲的是对于人我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有边无边啊、常无常等等次第次的进行破斥。次第次次又进行破斥之后呢，最后我们就知道了依靠前世的八种见，依靠后世八种见呢，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都不存在的。我们就说我们是认为的我存在，认为的这样世间存在，这个方面就只是一种这个非理作意而已。那我们再再的去这样串起之后呢，我们这个非理作意就容易舍弃掉。比如说我们就说对于内心当中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一旦知道它是错误的，我们就不会再去保持它了。但是呢，就如果说没认知它是错误的，我们还会坚持这种见解，我们认为这个就正确的，让它能够帮助我等等。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是认为我能够帮助我，就是我们就说是不敢破我，因为呢我们要依靠这个我而得到这个其他的很多所谓的收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没有学习中观之前呢，对于我这个东，对于我这个问题呢碰都不敢碰，想都没想过，怀都没怀疑过它是不是存在的。但是中观当中就说指出我们这种观念的错误性，指出它是一种虚妄分别。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正理观察之后呢，一旦的认定了，一旦确定了这个所谓我们认为的我存在的道理呢，从四边观察都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种错误。我们就说是每一个正常的人，他都不会把一种已经了知的错误的观念还牢牢的包住不放的，把持住不放，这个方面是不会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龙树菩萨的意趣他也是很明显的，让我们了知从道理上面让我们了知以前我们自己所手持的这个认为我存在的这种观点呢是完全错误，它是一种虚妄分别。所以说就引导我们把这个抛弃掉，要把这个放弃掉。还有呢，认为世间五蕴存在的这样一种观念呢，也是一种错误的非理作意，也要把它抛弃掉。所以说如果把我也抛掉了，把世间这样一种这个邪执也抛掉了，实际上就能够让我们安住在一种离系的本体当中，空性当中呢去开始观修了。它就是这样一种道理。那么对于这个道理呢，就是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呢。那么就说四个科判当中呢，就说是现在讲的是这个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当中呢，是通过前际安利恒常等四种邪见，那么通过前际安利，那么就说恒常无常，一常一无常，非常非无常，这个方面呢，就说前面的四个颂词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有对于常无常二举双飞，像这样的话逐渐已经做了分析了。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一种色意归色。归色有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所讲到的是归色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常边不存在的。那么第二个颂词呢，是后面的无常二举双飞的这个后三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像这样的话是对前面的意义做个归色。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常不存在。法若定有来即定有去者，生死则无死而实无此事。那么就是说如果认为这个法是一个存在的，它一定有一个决定的来，还有一个决定的去的话，那么现在的生死就会变成无死。 但是呢实际上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发生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说法若定有来即定有去者，生死就变成无始呢？因为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法认为的我这个法也好，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我也好，或者世间也好，像这样的话，如果认为这样一种我它一定它有一个确定的实有的来，还有一个实有的去的话，那么就认为这个就是可以说明这个我是真正存在的。那么如果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生死轮回呢，它就会能够它就会变成无始。那么这个地方无始呢，就说是不会变化了，它就是真正存在。但是呢，这个生死是不是无始的呢？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生死，它都是假立的。通过前面我们这个分析呢，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生死的轮回，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本体可以安立。比如说十二缘起也好，还就是说染者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观察，这个生死轮回的时候呢，实际上都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不存在，那么这个我呢，实际上这个我呢也是一种虚假的，而我呢也是一种假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法有这个法呢有一个决定的来，有一个决定的去的话，那么这个生死就变成了实有了，那么这个我呢也变成实有了，那么这个轮回呢变成了实有了。后面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轮回呢就是变成了一种无始的轮回，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观察的时候，这个无始的轮回是无法安顿。当然我们也许会想呢，佛经当中前面不是说过有一个本寂品啊等等，观察的时候就是说这样一种轮回就是无始无终的。那么此处我们说生死则无始，为什么把这个无始无终当这个无始呢给对方发一个太过呢？那么自己我们在安立无始无终的时候呢，那没有这个过失呢？那么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相同的地方。为什么没有相同的地方呢？因为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死和生死的无始无终呢，它就是一种幻象，它只是一种幻象的安立而已。所以说在这个幻象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生死就是它是一种这个没有开始的，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生死呢，总的来讲没有一个结束的。像这样的话，有通过这样方面来安立一个无始无终的观点，它是一种幻化的这样一种本体一种假立的观点可以如此安立。但是对方安立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实有的这样一种生死，实有的我，但实际上就是实有的生死和实有的我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观察。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这个中观中就说了，如果你真正安立一个决定的来决定的去的话，那么这个生死就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了，那么这个我呢也变成真实存在了。那么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如果生死和我都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你修道有什么意义呢？那修道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个生死变成了恒常的生死了，这个我呢也变成了恒常的这个生死流转者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修道就完全没有意义。所以说实际上最后一句话就说，而实无此事，通过观察的时候呢，生死和我都是一种幻象，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在流转。那这个就是一种解释的方法。那么第二种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呢，就是说是若法定有来即定有去者，那么这个来呢就是可以说是生就是说定有去，这个去呢就是死的意思。那么如果一个如果一个法或者一个人呢，他一定有一个实有的生，有一个实有的死的话，那么这个方面讲生死则无死。生死则无死这个解释的意思呢，就是说生就变成了无死的生，死呢就变成了无始的死了就成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会成为一个什么故事呢？那么首先我们看法若定有来，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法这样一种人我它是有一个实有的生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生是实有的生，那么在整个轮回当中就只有生了。这个就是第三句当中生死则无始当中的生无始生呢就变成了这个无始以来只有生，根本没有死。但是我们说无始以来是不是只有生没有死呢？那么就是说无始以来并不是只有生而无死就是没有死亡的。无始以来就轮回的时候呢，它是不断的在生灭，每一期的这样一种生死呢，每一期的这样一种生命呢，它有生必定就有死。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这样法一个人我是一定有一个一定决定的来，有一个实有的来的话，那么生则无死，也就是说换句话讲无始以来就只有生的存在了，就根本没有死的存在，它有这样的过失。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即定有去者，那么如果说换一个侧面说，那么就是说这个去也就是这个死亡它是一定是实有的死亡的话，它这个死亡如果说是指实有的不是关带其他因缘的，那么就是说死则无死了，那么这个死亡那就变成了无死的死亡，也就换个句话就是说无死以来就只有死亡没有生。但是就是说无死以来只有生也好，无死以来只有死也好，那么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它没有定性呢， 啊，没有定性的话，那么就是说它的来也是无定的，去呢也是不定的。所以说呢，在无始以来呢，生生死死，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幻象。但是如果你确定说这个法一定是有一个决定的来，那么如果把重点放在来上面呢，就不会有去了。那么后面的一句话的话，就是说定有去，如果把重点放在去上面，就不会有来了。所以说生死当中呢，要么只有生，要么只有死。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形成生死轮回不断交替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说最后一句话说是而实无此事，那么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不会出生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对方的观点认为这个法恒常呢，这个方面是有过失。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颂词，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讲这个后面三边不合理的，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啊，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今若无有常，就是啊，前面这个颂词刚讲的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把这个法的这个常有呢已经破掉了。那么如果说有这个常有啊，就会有这个无常，就可以有无常。那么有了这个常和无常呢，就会有一常亦无常。那么有了一常亦无常，就会有非常非无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四边这样安立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今若无有常，前面呢就是认为就已经观察完之后呢，所谓的这个常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啊，没有一个所谓的常。如果有常的话，有很多很多不可啊，没有办法避免的过失。所以说呢，就没有常。那么如果没有常的话，又怎么可能有无常呢？因为这个无常它一定是观待的常才能够出现的。所以说既然没有常，那就不可能有无常。所以常和无常都没有了，常和无常分别的常和无常都没有，那么把常和无常汇集起来的啊，异常亦无常，那么怎么可能存在呢？第三边就是异常亦无常，所以说这个方面的第三边的异常亦无常也不存在。那没有异常亦无常，那么非常非无常，那么也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把这个第一边啊，把这个常边破掉之后呢，后面的这个几边呢，就说是这个顺势可以破了，很容易就可以破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常也好，我们认为的无常也好，认为的第二句双非也好，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都是一种妄念，经不起观察的。我们在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它很有势力。啊，就是无始以来都在发展它的这样一种分别，认为这个是常的无常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呢，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呢，都是在常啊无常啊，在这些观念当中，在这些概念当中就做很多这样一种争执，做很多的这个破例。但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空性的意义如果真正有所体会，就是说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观点在我们内心当中扎根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必要去做很多这样啊无有意义的这样一种这个争吵的，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空性方面已经了知的，它本来就不存在一个本体，没有存在一个本体的缘故呢，这些常啊无常啊，像这样的法呢实际上是这个的确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最初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去辨别啊这些法到底是常呢是无常呢，通过很多讨论呢，通过很多辩论呢，像这样进行这个案例。但是呢，当学习到后期的时候，尤其是逐渐学到往后深入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法呢，像不存在的法的话，就是对它进行这些很多的辩论没有意义。所以说后面的这个修行者后期者的，他就主要是安住在心性当中了，他就对于很多这样文字上面的破例呢，他逐渐就不感兴趣啊，逐渐就不感兴趣了。所以他主要是说一切万法的空性，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实相怎么样去了知啊，这方面就很合适。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说这个后期的时候什么都不辨别，要等于刚开始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辨别，就是说是后期的时候不辨别，他已经通过文字到达意义，然后对于意义的所权他已经有了很深的体会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以前的这样文字它只是一个方便而已。但是呢，所有的初学者呢啊，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初学者对于在文字上的意义都没有通达，他一下子就说我要安住意义，我什么都不执着，也不用学习，不用文思修，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观念。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次第呢，他这样还是要搞清楚最初做什么，中间做什么，后面做什么，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如果没有合理的安排的话，这个时间是一晃就过去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一晃一不注意的已经到了三四十岁了，如果再不注意，不把自己的学习的这样一种不把学习的这样一种问题做一个合理的安排的话，像这样不抓紧时间就不该把这些学习完的话，实际上又是二三十年一晃又过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最后来到世间当中没有真正做到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的话，到了死的时候呢也是应该非常后悔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说，如果相对当中的空性的见解还没有通达的话，一定要反复的圆这样一种这个中论等的论点呢，再再的去分析，再再的去观察。像这样的话，该讨论的、该辩论的都要去做。然后，如果内心当中有了这样一种正见之后呢，主要是按住意义观察也好，修行也好，或者通过这个引发的这样一种见解啊、就说是在这个坐上坐下反复去串习和这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下面是讲第四个问题呢，是破依后继而成立之恒常等四种邪见。那么这个又是依靠后继啊，依靠未来世而安立的这样一种恒常等四种邪见，又说常啊无常，一常一无常，非常非无常。像这样的案例很常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它是以有边无边的方式出现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常呢，它是就是相当于是有边的啊，就是说无常呢，相当于是无边的。就像这样的话，和前面的意义可以这样对照。那么就是说，后面的这些这个八个宋词，八个宋词当中呢，就是前面有四个宋词，前面有四个宋词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有边无边，或者就是讲的常和无常的。啊，常和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么后面呢，有三个宋词呢，主要是讲这个异常异无常，啊，第三边的问题。最后一个宋词呢，就是讲非常非无常。所以这个八个宋词当中呢，对于这个四边呢，是次第的去折破。那么首先我们讲的是第一组呢是讲到了这个有边无边不存在的。有边无边不存在呢，啊，也是有四个宋词呢。四个宋词，第一个宋词所讲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就是讲的这个抉择啊，这样一种世间的常无常或者有边无边不存在。第二个宋词呢，是以比喻的抉择的。第三个、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不合理，就是说有边无边不合理的这样一种理由，它的根据、它的理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分别两个宋词的进行说明，有边不合理，无边不合理。首先，第一个宋词算是一个总说。若世间有边，云何有后世？若世间无边，云何有后世？那么就是说，是在安立的时候，就如果你安立世间是恒常的，是一个有边呢？像这样的话，云何有后世？啊，有边际的话，就知道什么样后世啊？云何有后世呢？如果世间是无边，就是无边际的话，那么云何有后世？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安立这样一种后世。当然，就是说是承许这样一种个后世的话，都是大家都是承认的。啊，除了个别的宗派之外呢，个别的人之外呢，实际上很多宗派它都承许后世，尤其是佛教当中呢，对于后世呢，当然是要着重安立的。那么就是说，但是呢，对于这个后世的问题呢，我们只能安立这个幻化当中，名言当中可以安立。如果安立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话，就无法安立后世了。那么首先就是入世间有边，这个有边呢，就是有边际。啊，边就是边际的意思，它不是有边无边当中这个意思，它就是说有边际的意思。那么如果这个世间是有边际的话，那么云何有后世呢？就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后世了。那么就说是为什么说如果世间有边际就没办法安立后世呢？那么所谓的后世，它就说不断的延续啊，不断的延续。今生死了之后呢，后世马上就说引发后世，然后后世死了之后再引发后世。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应该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没有边际的。那么如果世间，那么这个世间呢，就可以理解成啊，就说是这个有情界和啊七世界，或者就是说换一个词呢，就是五蕴，因为五蕴呢，它可以啊，它可以包括有情世间和七世界。那么如果这个世间五蕴也好，或者说有情世间七世间也好，到底有没有边际呢？尤其是针对如今现今的我们这个五蕴而言，我们现今的这个五蕴而言到底有没有边际？如果说我们现今的这个五蕴是有边际的，那么就没有后世了。为什么是有边际有没有后世呢？因为我们现今的五蕴死了之后呢，它就终止了，他到达了啊，他到了边际了，到了边际之后就终止了，终止之后就没有后世了。而且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边际，他所谓的终止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有的边际。所以说，如果我们说现在的我们这个五蕴是一个有边际的法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再有后世了。如果还有后世，就说明没有边际啊，没有到达的边际。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世间的五蕴到底有没有边际呢？我们从现在的我们的观点看起来的时候，不能承许有边际。那么如果承许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五蕴到死的时候就到达了边际了，就不再流回了，不再就是说轮回了，不再流转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不可能有后世了。那么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了，若世间无边就会有后世。那么如果我们不承许世间有边际，那么是转而承许世间无边际，那么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这个五蕴这个世间呢，如果说是没有边际的，云何有后世呢？那么又怎么样有后世呢？ 那么为什么这个无边也没有后世呢？那么这个无边就是无边际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五蕴呢，它是没有边际的，找不到我们现在五蕴的边际。那么如果找不到我们现在五蕴的边际呢，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这个五蕴就永远存在了，因为它的我们现在的五蕴没有边际的缘故，不会终止。啊，不会终止，不会变成无常。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向讲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的五蕴它无边呢，就永远没有后世，而且这个无边又是实有的无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实有的无边际的话，他就说啊，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后世存在的。那么在名言当中呢，中观宗也是跟随佛经的观点，就是说是实际上一切的这样一种世间一切的五蕴呢，它在名利当中可以说是这个总的轮回，它是没有边际的。但是呢，别别的轮回啊，别别的轮回它是有边际的。比如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友情呢，他通过修行佛法的话，他可以有一个这个边际。但是总的轮回呢，是这个无有边际的。通过这个方面呢，你可以安立。那么就是说，我们安立总的轮回无边，而单个的有轮回有边，会不会出现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过失呢？和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和前面我们讲这个无始的意思是一样的。实际上，就中观中所讲的这些，都是一种如梦如幻一种幻化的观点啊，一种幻化的这个本体，而对方认为呢是一种实有的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呢，如果你安立这个世间有边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这样一个问题按成非常严格的方式的分析。所以说如果真正是有一个实有的边际的话，那么今生当中的这个边际到头了，那么不会有后世的。如果说今生当中的没有边际呢，也不会能有后世的。通过这方面的分析啊，这个观点一一分析的时候呢，就对方就会出现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呢，安立世间有边无边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或者就是说，按照上次的注释说，世间有边就等于世间有边无边是和这样常和无常呢，实际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世间有边呢，它是属于无常的；世间无边呢，是属于恒常的啊，属于恒常。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对照这个常和无常这个方面不合理。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比喻。那通过比喻来说明，五阴常相续，犹如灯火焰，以是故世间不应边无边。那么就是说，这个五蕴呢是一种恒常的一种相续啊，就恒常的相续。这个恒常相续就是说，这个常是假立的常啊，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五蕴是经常是在相续的。相续就是说前面的五蕴啊灭掉之后，后面的五蕴就生了。那么生了之后呢，就说是它又灭掉，再后面的五蕴又生了，它是这样一种这个不间断的啊，不间断的相续下去，这个叫做常相续啊。这个常就说这个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恒常，就是经常性的这个相续。所以说犹如灯火焰，那么灯火焰就说是这个前面的火和前一刹那的火焰和后面的刹那火焰，它就是一种生生灭灭的关系。前面的火焰生了之后就灭，然后第二刹的火焰生了之后又灭，它有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这个相续下去的。不断相续下去，以是故世间不应边无边。所以说呢，这个世间呢不应该有边和无边。那么我们就首先从比喻上进行观察呢。比喻上从比喻上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火焰，前面的火焰呢生了之后呢马上灭掉，所以说它没有一个这样恒常的相续啊，没有个恒常的不变的这个本体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当它灭了之后呢，第二刹那的火焰又着了，又升起来了，所以它总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生灭当中就是进行这个交替的。所以说它这个当中呢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有边际的问题，就是说前面这个火焰到底有没有实有的边际呢？前面这个火焰没有个实有的边际，因为当它灭了之后呢，后面的火焰又升起来了。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这个相续不断的刹那生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火焰呢它是离开了有边也离开了无边。也就是说如果前面一个刹那的火焰它是一个实有的有边呢，那么后面的这个相续就不会再就连接了。那么如果前面的这样一种一刹那的火焰它是无边的没有边际呢，那就永远不可能有第二刹那的火焰了。但是呢就是第一刹那火焰第二刹那火焰都是在这样不断的生灭的，所以说第一刹那这样一种这个火焰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不存在有边也不存在无边的缘故呢，才会有后面的相续。如果这个前面的火焰不管是有边无边当中具备哪一个，它都没有办法产生第二刹那的火的相续。有边也不行，没有后面的相续，无边也不行。但是呢就是说它有这样不间断的前面的火灭后面的火生，有这样一种永远不间断的这样一种这个连续的缘故呢，所以这个火焰呢是没有边无边的。它不存在所谓的有边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以是故世间也是一样的，世间的话就是世间的五蕴呢，它 它也不存在边和无边。如果这个世间啊，就是说五蕴有边呢，它也不会有后世，无边也不会有后世。但是呢，就是说在现实当中那个五蕴呢，它也是就是说前面的五蕴灭了之后呢，它不是就是说是有边际的缘故，它会升起这个后面的五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的五蕴，它也不是无边际的缘故呢，所以说它也会灭掉的。因素呢，就是说前面的五蕴灭了之后，后面的五蕴升起来，前世的五蕴灭了，今世的五蕴生，今世的五蕴灭，后世的五蕴生，所以像这样总是占用不间断的交替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里面是没有边和无边的。安立就是说有边际和无边际都没有办法合理的安立相续，安立的相续就说明绝对不可能有一个边和无边的这样一种概念，没办法安立这样边和无边的本体。所以说龙树菩萨就很善巧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灯火的比喻，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灯火的比喻来说明呢，五蕴的相续当中是没有边际和无边际的这样一种执着的。如果你有边和无边，那就没办法相续，有了相续就绝对不可能有边和无边的执着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是讲这个啊，就第三第四的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安立世间有边无边不合理的理由。首先呢，就是安立就世间啊有边际的啊有边际的这个不合理的理由。若先五阴坏，不因是五阴而生后五阴，世间则有边。那么如果先前的五阴啊，就是个五蕴坏失之后呢，没有因为这个五蕴而产生后面的五蕴，这个就叫做有边，那么这个世间就有边际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世间有边际，因为它已经到达了边际，而且这个边际也是实有的边际，所以说呢前面这个五蕴啊，比如说前一世的五蕴它已经毁坏之后呢，因为它有边际的缘故，就不会再因为这个五蕴啊前世的这个五蕴而产生后世的五蕴。为什么没办法产生呢？因为已经到达了边际的缘故，它有边际，而有边际它已经断灭了，它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称之为这个有边。但是这种有边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我们就是说前世我们如果没有因为前世的五蕴，我们怎么可能有现世的五蕴呢？如果我们现世没有好好的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如果就是说是让后世的五蕴就是说继续延续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已经具备的话，我们又怎么样阻挡后世的五蕴的产生呢？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间呢它不应该是有边的。我们如果认为前世的五蕴坏了不参后世呢，这个就是有边，当然就符合了有些人的观点了，但是符合有些人的观点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因此说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没办法安立世间有边，所以说这个叫世间有边不合理。那么后面就讲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说世间无边也不合理了。若先因不坏，亦不因是因而生后无因，世间则无边。那么如果说是首先先前的这样五蕴不坏灭啊，不坏灭的话，也不会依靠这个先前这个五蕴而产生后面的五蕴，那么这个就叫做世间的无边，那没有边际。为什么没有边际呢？因为这个先前的五蕴它一直没有毁坏，一直找不到它毁坏的边际的缘故。找不到毁坏的边际，它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一直延续下去的话，就永远不会因为前面的五蕴坏而产生后面的五蕴，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这个叫做世间无边。但是呢，我们就说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轮回当中已经流转了无数世啊，不单单就是说是从这样一种每一世每一世的轮回呢，即便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五蕴啊，从现在的五蕴，上午的五蕴已经不是啊，就下午的五蕴已经不是上午的五蕴了，来自于第二刹的五蕴已经不是第一刹的五蕴了。所以说如果说是真正的这个五蕴不坏，它有一个无边的话，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这个五蕴还是婴儿的时候的五蕴，还是出生的胎儿的时候，像刚刚出生的这样一种婴儿的五蕴，但实际上这个是完全啊没办法安立的。我们就说在今世的五蕴上面的这样变化显而易见，怎么可能是因为无边的缘故它从来没有产生后面的五蕴呢？没有产生后面的五蕴，我们现在的思想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的知识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强壮的身体从哪里来的？所以从这边讲的是和婴儿时候的这些思想啊，婴儿时候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完全都不一样。如果婴儿时候的一个时候的这样一种这个五蕴是实有的话啊，就是不坏灭的话，那没有边际的话，像这样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五蕴了。所以从这边观察的时候也和实际情况的确不符合，所以说你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世间这个无边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四个颂词讲完之后呢，那么第一个科判就讲完了。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恒常或者有边无边呢这个问题呢已经做了观察了。